我要告诉你，这是能改变生命的教导。这非常简单，却又是普通基督徒无法明白的。因此，他们仍然觉得神在生他们的气，神还在将他们的罪归给他们，或者是战争仍在继续，因他们的罪，神正在对他们宣战。事实是，耶稣付清了代价，彻底结束了神与人之间的战争。这就是天使们在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中唱到的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。这说的不是人间的太平，而是从神而来赐给人的平安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付上的代价。所以在过去几天里，甚至上周，我都在讲以赛亚书第52至53章，谈到说耶稣遭受了损毁，他的形体，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时，他看起来甚至不像人。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神看见他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，是借着耶稣为我们做的，而不是我们为他做的。嗨，我说的这番话相当重要，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第52至53章说的。昨天我们刚读到以赛亚书第54章的开头，说的是因着耶稣的一切作为，我们得到的益处。我们需要让神透过我们而活，我们需要根据耶稣做成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而不是我们的行为。任何教导你必须成为圣洁，必须这样活才能赚取神祝福的人，都不是在传讲真正的福音。他们没有传讲战争已经结束了，他们传讲的是因你的罪，神仍然会惩罚你，弃绝你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清了代价，所有的罪，无论是过去的、现在的，甚至是你还未犯下的罪，都已经偿还了。所以，以赛亚书第54章讲到了这一伟大救恩的益处，它是一份礼物，不是要赚取的工资，而是要领受的礼物。以赛亚书54章4节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因你必不至蒙羞；也不要抱愧，因你必不至受辱。”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，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。这不仅是对老年人和寡妇说的，这是一种属灵的说法，说的是我们会忘记在归主之前的愚昧之时所做的事，也不会再记起在我们嫁给神之前，在我们重生之前那寡居的羞辱。换言之，从前的人生和那一切事都不复存在了。第五节说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。这不仅是对女性说的，这是对领受了救恩礼物之人说的。我们嫁给了他，我们是基督的心腹。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必成为全地之神。耶和华照你，如照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，这是你神所说的。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。我的怒气仗义，顷刻之间向你掩面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。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这与我教导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不谋而合，是从神而来赐给人的平安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这是说在旧约之下曾有个短暂的时期，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，那是一段短暂的时期。神颁布了律法，以我们的罪对待我们，惩罚我们等等。在继续本系列的学习时，我将谈到并告诉你这一切发生的原因。曾有一段短暂的时期，我们处于神的愤怒之下，但自从耶稣降临后，这一切都被除去了。他以永远的慈爱连续悦纳了我们。经文说道，我的怒气仗义，顷刻之间向你掩面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。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 在我继续读剩下的内容之前，让我来说明一下，在圣经中，神与人立下了不同类型的盟约。基本上可以说有两种主要的盟约，无条件盟约和有条件盟约。无条件盟约是说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要这样做。神以自己启示并应许他要这样做。还有另一种盟约说的是，如果你这样做了，那么我将会那样做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有条件盟约。神与挪亚立的约是一个无条件盟约。在他用洪水毁灭了大地之后，耶和华闻到了挪亚和他一家献给神的祭物。他说他后悔如此行，他说我再也不会用洪水毁灭大地了。这是一个无条件盟约。这并不是说如果人不再向我挑衅，如果人不再活在罪中，那么我就再也不会用洪水毁灭大地。不，这是无条件的，是开放式的。他说我不管你们做什么，我都不会再用洪水毁灭大地。因此当他说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他是在说我与你们定下无条件的盟约，和我与挪亚立下的约一样。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这是相当惊人的。以赛亚书第54章是紧接着以赛亚书第53章的。神永不再对我们发怒或斥责我们的应许，是耶稣为我们买下的。是我们无法赚取的，我们只能作为礼物来领受。如果你借着耶稣领受赦免得以重生，那么你与神就立下了无条件盟约，神就永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上周早些时候，我谈到过一个日本士兵，他曾在菲律宾的卢邦岛继续打了29年的二战。因为他认为战争还在继续，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，身体上、情感上、人际关系上的各样痛苦。期间他杀了30人，他以为战争还在继续，因为他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。同样，有些基督徒并没有从耶稣赎买而来的这份关系中得益处，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耶稣终结了我们罪有应得的命运。现在我们是照所信和所领受的得着，不是赚取来的。嗨，这太重要了，因为人们不知道这一点。我曾在教会里听到很多人站起来说，神在向我发怒，神让我很痛苦，圣灵定了我的罪，我很痛苦，我感受到神的愤怒和不悦。这些还都是基督徒说的话。然而圣经说，这无条件盟约的一部分就是，一旦你接受了耶稣为你做成的一切，他就永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你曾多少次听见基督徒们谈论神是如何斥责他们的呢？现在神会让我们看到罪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错事，但这不是为了弃绝我们，这不是批判，不是惩罚，而是因为他太爱我们了。他会说，这会毁了你，撒旦会侵入你的生命，停止吧，因为他爱你。他会告诉你，这对你的健康不利，这会伤害其他人，伤害你自己，但神不会斥责你。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。然而我保证，有些观众，你感受到了神的不悦。有两种情况，要么是你还没有重生，你需要接受耶稣做成的一切，领受赦免的礼物，这是一种情况。或者若你已经重生，但仍然感到神的弃绝和斥责，那么斥责你的不是神，而是你自己的良心在定罪你。你需要洗净你的良心，开始接受耶稣已经为你做成的一切益处。我刚刚讲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系列教导，若你错过了这个教导，应该前去获取它。神应许说，他永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 有些时候我也会做一些让我对自己生气的事。我心想，安德烈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更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然而神从来没有生我的气，也没有斥责我。如果神对我满意，我怎能不对自己满意呢？也许我对其他一切都不满意，但如果神已经接纳了我，我就需要在接纳中前行，我需要在胜利中前行。在教导谁告诉你赤身露体时，我曾讲过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，其中讲到以诺在被接去之前，他是被提到天上的，他没有死，他被提到了天上。经上说，在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如果你到处说神喜悦我，就不能仍然认为战争还在继续，就不能仍然认为神会根据你的表现来对待你。你坐在那里，知道自己的表现并不完美，所以你一定会感到神在某种程度上对你不悦。事实并非如此。如果你重生了，神是个灵，他在灵里看你，他根据你在灵里的全心之人所做的接纳了你，你是洁净纯全的。神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再斥责你。同样，他会告诉你，你正在做伤害自己和别人的事，但这是因为他爱你，是为了纠正和帮助你。这绝对不是弃绝。若你感到被神弃绝，要么是你还没有重生，或者如果你已经重生，那就是你还不明白真理，真理还没有使你得自由。你需要知道神已与你立约，他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第十节说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这是说，在神的平安之约离开你之前，大山和小山都要消失。换句话说，只要还有高山和丘陵，你就能保证神不会发怒，也不会生气。他不会将平安从他任何一个儿女那里收回。有些人住在地势平坦的地方，但我住在山区，我可以从这里眺望看到派克峰。我要告诉你，高山和丘陵依然存在。既然高山和丘陵都还存在，这就意味着神的平安之约从未离开我。有从神而来赐给我的平安，我与神不再敌对，战争不复存在。在我重生之前，曾经与神为敌，可这并不是出于恶意，仿佛我恨恶神，但我不是真正活着，我没有顺服神，也没有回应他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这是我们刚刚在以赛亚书第53章中读到的，你我都曾是神的敌人，我们因自己的罪与神隔绝。但当你重生，接受了耶稣为你做成的一切，神就与你立下了平安之约，神必不背弃这约。诗篇89章34节说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在你重生时，就有了从神而来赐给你的平安，而不是战争。经上说，这平安之约是不迁移的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，神不再向你发怒。新约圣经确实说道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神如此爱我们，神只想为我们带来益处。所以我认为，当一个基督徒活在罪中，让撒旦入侵他们的生命，我相信这会让神担忧。不是因为他恨恶或弃绝我们，不是因为他弃绝我们，不是因为他以我们为耻，他非常爱我们，他知道他对我们的计划比这更好。因此，活在罪中会让神担忧，但他不会向你发怒，不会斥责你，他永远永远也不会让你失去他的平安。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本系列开始时我就说过，我将会反驳许多宗教教义和学说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与现今大多数人在教会里听到的截然相反。大多数牧师都在讲，神在这里，他是圣洁的，而你在这里，你不圣洁。如果你不做正确的事，神就不会回应你的祷告，不会祝福你。 有些人甚至会说，神会惩罚你，这就是你生病的原因，这就是你的孩子生病的原因，这就是你离婚、婚姻失败的原因等等。有人传讲说，神仍将你的罪归给你，但我要告诉你，神把你的罪归给了耶稣。耶稣担当了神所有的审判。约翰福音12章32节说，他担当了神所有的审判，一切的审判。现在神不审判你，也不惩罚你。正因如此，现在你能拥有平安之约。即使你搞砸了，你也不会逃避神，而是奔向神。我知道有的人听了我说的话，尽管我在直接引用圣经的话语，经上说神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，平安的约永不迁移，你还是觉得圣经怎么说并不重要，你不会让圣经阻碍你所相信的。你的教会教导说，如果你做错事，神就会惩罚你，神不会回应你的祷告，神会拿走你的东西，他会让你生病等等。不管圣经怎么说，这就是你的教义。圣经说，神不再向你发怒，他不会斥责你，他的平安之约，他永远不会背弃你。一旦你重生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是否意味着你将一帆风顺，你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呢？不，因为即便神不审判你，我们还有一个仇敌，就是魔鬼。他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出自彼得前书5章8节。他不能吞吃每个人，需要你向他敞开大门，向他屈服才行。在撒旦进来之前，得需要你在生活中犯罪，配合他才行。所以虽然说神不会审判你的罪，他也不会向你发怒，他必不斥责你，也不再从你收回他的平安。一旦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主，就不会有从神而来的问题，罪不是你与神之间的问题。如果你接受了耶稣的献祭，他为你一切的罪付清了代价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甚至未来的罪，但是罪仍然是一个问题，因为罪为魔鬼敞开了一扇门，罪给了撒旦合法的权利入侵并压迫你。罗马书6章16节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如果你屈服于罪，就是在屈服于罪的始作俑者撒旦。这并不是说你失去了救恩，而是你给了撒旦入侵你生命的合法权利。圣经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如果你让撒旦入侵你的生命，他会进来吃掉你的午餐，并且打破你的午餐袋，你是不会兴盛的。但如果你明白，父啊，你仍然爱我，你不会生我的气，不会斥责我，你的平安之约必不迁移。只要还有高山和丘陵，就证明你永远不会离弃我，你总不撇下我，也不丢弃我。如果你明白这一点，那么在你搞砸时，就不会逃避神，而是会奔向神，你会奔向那有保障的关系之中，你会说，父啊，我错了，你是对的，我不该这么做，我不该这样生活，我要侍奉你。我最近举办了一场聚会，遇到了一位患有艾滋病的女士。我问了她几个问题，她曾是女同性恋，但她重生了。她已经重生了，我问她，你还过着女同性恋的生活吗？她说，不，我已经悔改了。然后我就继续与她一起祷告。假如她仍然过着女同性恋的生活，而她是真的重生了，神也不会弃绝她。我并不是说所有说自己重生的人都与神有真正的关系，但我相信重生的人也有可能像其他罪人一样被欺骗，陷入同性恋的罪中，就像其他的罪一样。但如果他真的重生了，神就不会弃绝他，不向他发怒，他没有斥责他，他没有收回他的平安之约。但如果他活在罪中，做着圣经明确禁止的事，就是在向魔鬼敞开大门。 我之所以问他这些问题，是因为若他仍然活在罪中，当他回去向魔鬼屈服，让魔鬼以七倍的疾病卷土重来时，我再为他的艾滋病痊愈而祷告，也无济于事。所以，当我发现一个人这样做时，没错，神的平安之约并没有离开他们，他不会向他们发怒，也不会斥责他们。但是你是否在不断地允许撒旦入侵你的生命？如果你是这样，那么在我为你祷告之前，我会告诉你停止这样做。不是说神会弃绝你，也不是说神不会医治你。但是如果你把撒旦从后门赶出去，却把前门和所有侧门全都敞开，让更糟糕的事七倍临到你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看，这里有一个平衡。尽管神没有把罪归给你，但当你出去活在罪中时，你会让撒旦径直入侵你的生命，你是不会兴盛的。不是因为神在保留他的大能，而是因为你在向魔鬼敞开大门。就好像神在这里，这是他希望你走的路，但你却说，神啊，我不想走那条路，我想走这条路。于是你走了这条路，却还纳闷自己为何会遭遇问题。神并没有丢弃你，也没有背弃你，你只需要转身回到神面前。如果你明白我讲的这些观点，就不会像亚当和夏娃犯罪时那样逃避神，他们隐藏自己，试图遮盖自己的赤身露体。相反，你会奔向神，你会对他诚实。天父，感谢你仍然爱我。最近我做了一件事，并不是犯奸淫之类的大罪，但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并不明智。我被抓住了话柄，我不得不去向一个人悔过。我感觉很糟糕，我不应该说那些话。但你知道吗？当我向主诉说这件事时，我首先说，父啊，谢谢你，你仍然爱我。感谢你，即使我对自己不悦，你也没有对我不悦，你爱我。我用这些经文帮助自己，对自己讲道，神没有向我发怒，他不会斥责我，他没有改变。我并没有失去在他面前的正确地位，平安之约仍然存在。我对自己讲道，用义和在神面前正确的地位来帮助自己，这使我能够胜过我所做之事带来的定罪感和罪疚感。这就是我讲的内容。我们必须在耶稣的已成之功中站稳脚跟，因着耶稣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